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四，农历11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就阿塞拜疆飞机失事向相关国家领导人致慰问电；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提升经济效率，推动更好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二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24年 A 股分红总额创历史新高；
财政部将开展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试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阿塞拜疆飞机失事造成人员伤亡，向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当前各地正紧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以更高经济效率推动更好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畅通经济循环的血管，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想。
这个冬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流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体验万人蹦迪，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感受雪上速度与激情。黑龙江则抓住机遇，推动冰雪旅游出圈效应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延伸。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
在吃住行、游购娱以及宠客服务、公共设施、监管护游和宣传推广等10个方面来实施提升行动，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的原则，全力发挥好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畅通流动起来的不仅有商品、货物、客流，还有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据。广东以一网共享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八月初，广州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正式上线，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梁文谦。
数据要素成嘛，成的话它就是一个倍增的效应，能让原来的业务模式发生质的改变，这是我们所谓讲的数据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反过来它很有利于我们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在各项生产要素配置的持续优化下，今年以来，化学原料、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 10%。 为了因地制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多地还通过充分运用技术优势，打破政务服务的时空界限，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今年7月开始，北京在全国率先启用了一码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机制，避免一定周期内对企业扎堆检查、重复检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监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范磊，
汇聚全市各个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结果数据，同时呢，还能够使汇企助企的改革政策第一时间的落地生效，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企业的干扰的同时，要能够精准的发现问题和潜在的隐患。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联合制定了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区域内执法信息互通，结果互认。山西省税务局总经济师刘世伟，
对其类54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裁量标准予以细化，同时明确了23个首违不罚的事项，打造了在华北区域内标准统一、宽严相济的税收营商环境。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越织越密的物流网络也让商贸流通迸发出蓬勃活力。今年11月份，多项货运指标创历史新高。眼下，各地正打通流通领域的堵点、卡点，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秀春，
组织开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交通全国专项试点，引领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各项新制度、新政策、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发展，有效支撑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世界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而强大的制造能力、更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生态成为世界投资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正不断形成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根基，并为亚太及全球工商界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今天发布，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327万个，与2018年末相比增长 52.7%， 从业人员数42898.4万人，增长 11.9%。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说，总体来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儿。
普查结果显示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了更多从业人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五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本次普查科学制定了普查方案，强化全流程数据质量控制，并且加强了统计执法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保障数据质量，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何平介绍，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呢较高，综合查错率呢为4.7%，数据质量呢符合控制标准。
随着新国九条和分红新规的落地， A 股市场迎来首个分红预案披露季，上市公司分红频次和力度明显增加，分红总额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截至12月23号，2024年 A 股上市公司已实施分红金额合计约2.39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创历史新高。从分红公司数量的行业分布上看，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基础化工、电子和电力设备行业在2024年排名前五。从分红金额的行业分布上看，银行、石油石化、食品饮料、非银金融、通信行业在2024年排名前五。分红频次增加也是今年 A 股上市公司在分红当中的明显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这样的上市公司能够每年不止一次给投资者分红，使得分红节奏不断优化，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投资回报，也增加了投资的吸引力，有助于鼓励长期投资、长期持有。
沪深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2024年中期分红沪市披露的公司有481家次，较去年增长为354%，部分公司年内进行了两次甚至三次分红。深市披露的公司为464家，较去年增长为287%。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建议，
在未来呢，要建立呢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机制，提升呢这个上市公司对股东呢分红的意愿。 那第二呢，就是分红呢要与市值管理的考核、回购再贷款利率优惠机制还有税收的优惠机制结合起来，从机制上鼓励呢上市公司频繁的分红、多分红，形成啊资本市场的正向啊价值投资的环境。
目前新季秋粮收购进入高峰期，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粮食收购量将达到约8400亿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在连续九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突破1.4万亿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超3700亿斤，较上年同期快10%左右。
新季秋粮收购呈现进度快、购销活、库存增的特点。南方地区中晚稻收购已接近尾声，东北和华北地区玉米收购进入春节前农户收量高峰。从监测情况看，各类市场主体购销活跃，东北地区玉米深加工企业开工率保持在90%左右，基本满负荷生产，企业建库存意愿增强，玉米商品库存稳步增加，同比增长30%以上。
秋粮上市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准在河南、江苏、黑龙江、安徽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中晚稻上市以来，共布设收储库点228个，总仓容1136万吨，目前已收购稻谷500万吨，较好地满足了农民收粮需求，稳定了市场预期。
岁末，全国多个交通重大工程项目通车运营，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9:45，首趟沪苏湖高铁列车高9508次驶离全新建成的湖州东站，向上海方向进发。乘坐首发列车的湖州市民沈其芳，
这条高铁一通以后，对我们地方经济发展无疑的蹭上了一趟快速道，那对我们沿线的居民那太便捷了，你看一个小时嘛就到了。
沪苏湖高铁自上海虹桥站引出，途经江苏省苏州市，终至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站。项目正线全长164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350公里。作为沪苏湖高铁沿线最大的新建车站，上海松江站是仅次于上海虹桥站、上海东站的上海第三大枢纽车站。上海市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范晓峰。
沪苏湖高铁通车以后啊，从我们这里出发可以到达长三角地区80%以上的城市，促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西安市轨道交通线网骨干线路西安地铁8号线环线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地铁运营三中心客运服务部经理王楠，
单程时长89分22秒，日均客运量初期预测为52万左右，环线共设车站37座，其中换乘站13座，乘客可以通过站内的各类导向标识区分乘车方向。
西安地铁8号环线开通后，将成为西安市2环与3环之间最主要的环形客运交通走廊，对缓解西安主城区交通拥堵、加快城市综合能级提升、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历时3年建设，全长82.36公里的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日前建成通车。山西吕梁石楼县县城到太原的车程由3.5小时缩短至2小时。全长18.68公里的福山至临汾高速公路日前也正式通车，将福山、临汾两地的通行时间由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随着这两条高速正式通车运营，山西省117个县级行政区域全部迈入高速时代。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郭炳福，
较原规划的时间提早1年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的目标，为发展搭起了一条条助力腾飞的纽带。它将串联起城市与乡村，沟通起资源与市场，连接起现实与未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人民法院第六个5年改革纲要2024到2028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纲要加强对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司法保护，推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毛仲华介绍，
纲要提出要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刑事、行政、民事调查案件处置机制和裁判规则，明确涉企案件常见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纲要重点围绕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和司法公开工作提出具体深化完善举措。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说，
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依法加强对审判权运营的制约监督。纲要提出确保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受不当的干预和影响。
从明年二月一号起，财政部将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试点工作，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根据财政部通知，试点地区采购人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综合考虑项目历史成交信息与市场调查情况，形成科学、完整、清晰的采购需求，合理设定最高限价，为供应商竞争报价提供基础。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
政府采购呢，它是对我们国家在拉动消费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保障它的公平竞争呢？一方面呢，是要合理的设定了最高的限价，为供应商竞争报价提供基础，也就是说你不能过高。
同时，通知还规定，试点地区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的相关内容。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如果说他以过低的价格来中标，这样导致产品的质量啊，可能是参差不齐，看起价格很便宜，但是后期呢，你维护投入的成本呢会很高，所以政府采购当中的一个合理的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价格越低就越好。
通知明确，一旦出现异常低价情形，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评审委员会启动相关审查后，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如果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李旭红表示，这项试点工作将推进优质优价采购，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用这个低价投标的话，它会干扰了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会影响到这个一些呢正常报价的供应商参与了竞争。那么因此呢，我们将一些地区啊试点呢，它是可以进一步的保障和促进呢政府采购的公平竞争。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甘肃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杨子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原副院长唐小平，湖北省仙桃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吴锡尧，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等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央八项规定是铁规矩、硬杠杠，必须一刻不松、寸步不让，零容忍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断培土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坚定，深刻认识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高度警惕风府交织的现实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群众支持，促进事业发展。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严的基调一贯到底，聚焦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突出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严查快处。要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整治作风，惩治腐败。元旦春节将至，要盯牢节日期间一发多发的老问题，瞄准隐形变异的新苗头，加强监督检查，明察暗访，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积浊扬清，扶正驱邪，切实让干部群众感受到新气象。
国家文物局今天发布殷墟遗址、三星堆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的最新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殷墟遗址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文及考古挖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本年度在殷墟黄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认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搭起了大邑商黄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
二里头和殷墟啊，都是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做的工作少的是65年，多的是90多年，但是有重大的发现。因为都城啊，布局它的规模是最重中之重，这次呢，在都城的布局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本地目前发现夏商时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玉石器作坊、建筑基址、大型水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三星堆城址布局与功能分区的认识。出土文物显示出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存在密切的互动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2024年中国体育健儿共获得194个世界冠军，创历年之最。
截至目前，我国铁路营业里程约16.2万公里，其中高铁约4.7万公里。
东方航空计划自2025年元旦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上海虹桥至香港航线，正式开启国产大飞机在地区航线的商业运营。
截至25号，新疆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亿人次，同比增长约14%，创历史新高。
民政部今天发布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遴选结果，指定水滴筹、轻松筹、暖心惠民三家平台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湖北省博物馆今天发布镇馆之宝云县人头骨化石的复原像，这是世界首次对距今10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开展的科学的相貌复原工作。
北京老城城垣结构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箭楼经过修缮保护后，今天重新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后又一处向社会开放的重要遗产点。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海阔潮生》今天起在财经频道22点档播出。该片从家电企业40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中国百姓生活的变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日称，在联合演习背景下，美国在菲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正当合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核常兼备，不是防御性武器，而是战略性进攻性武器。菲方配合美方引入低风，是将自身安全和国防拱手于人，把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引入域内。
菲方曾明确作出承诺，不会在大国间选边站队，不会参与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行动，无意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但菲方言犹在耳，却一再迎合域外势力在本地区部署军力，挑动对抗。菲方曾公开表示，低风系统仅用于一次例行演习，承诺今年9月演习结束就会撤走，但随后便改称希望永久部署低风系统，甚至准备购买该系统。 这是典型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中方绝不会坐视自身安全利益受到危害或威胁，如果非方一意孤行，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称，以色列军队26号轰炸加沙地带中部，造成5名巴勒斯坦记者死亡。至此，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遇难的记者人数升至201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凌晨轰炸了今日圣城电视频道的对外广播车，造成在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进行新闻报道工作的5名记者死亡。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当地时间25号，哈马斯和以色列都发布声明称，停火协议的达成已经遭到推迟，双方都声称协议推迟达成的原因是对方阻挠了谈判。目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入局间休息。25号，由于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的达成遭到推迟，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家属在特拉维夫举行紧急记者会，要求以色列政府停火并结束冲突。被扣押人员家属西格尔表示，
我呼吁所有决策者尽一切努力把每个人都活着带回来，我父亲和所有被扣押人员的生命都取决于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表示，俄从来都不对轻松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前景抱有任何幻想。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和乌克兰现在谈论的只是在乌克兰所谓停火，使得基辅政权在西方帮助下重新积蓄力量。俄罗斯对此并不满意，俄方需要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应旨在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包括解决欧洲共同安全、北约扩张、欧盟彻底沦为北约附庸等问题。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乌克兰从美国收到的10亿美元贷款是从俄罗斯偷走的，俄罗斯的这些海外资产本身就是被非法冻结的。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将利用一切手段保护自身权利和财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俄罗斯方面当天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70多枚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袭击目标是乌克兰能源系统，导致多个地区出现停电。乌克兰 DTEK 能源集团也证实，该能源集团多座火力发电厂遭到袭击，设备严重受损。这是乌克兰能源行业遭受的第13次大规模袭击。
其他国际消息，哈萨克斯坦参议院议长26号就失事飞机曾遭到袭击的说法表示，仅凭照片便做出结论是一种炒作行为。一架从阿塞拜疆飞往俄罗斯的客机25号在哈萨克斯坦坠毁，造成38人遇难，有29人生还。飞机上的黑匣子已找到，正在对其进行解码。
日本航空公司26号早上开始遭受网络攻击，导致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日航已切断了被认为是攻击目标的路由器。
挪威铁路公司25号发生通信系统故障，导致该国所有列车停运13个小时。
美国总统拜登25号表示，美国人现在往往把彼此视为敌人，而不是邻居和同胞。他敦促美国人对此进行反思。
莫桑比克首都一所监狱25号发生骚乱，造成33人死亡、15人受伤，约有1500名囚犯越狱。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邹颖静、王远、刘雨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